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电影是一部哈哈说准备很长时间，但其实也没打准备的电影。哎，应该说是三部电影是吧？一个系列，
系列，系列，
一个系列，就是《黑客帝国》
啊、
嗯，那还有一句什么《22世纪杀人网络》？
对，
好有年代感呀，
好有年代感。
这个名字真的是，
这个名字真的
好多年没有听过了，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实在太酷了，所以必须要一开、
啊、对对对对
一开头就给。
其实比黑客帝国那个名字感觉要牛逼。
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呢、嗯，我们今天呢？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因为像这样的主题呢，大家也知道，对于不准备节目的主播来讲实在太沉重了，所以我们请来两位同样也没有怎么准备的嘉宾、
嗯、
一位是自己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达达。
大家好，我是主公。
叫啥？
主公。主公，
我叫主公。
今天你就是主兽。
对。
好、哦、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我是微臣呢。
原来免礼免礼，
是这么个功啊，是吧？是这么个功啊。
对对对对对，
好，
嗯，我相信啊，这个可能我估计有一些咱们听友已经预料到我们会讲这部电影了，应该说这一个系列的电影，因为这不是时隔这多少年了，
22年。
对，第一部是1999年，
1999年的、
啊、
对。
时隔我们要说要讲这部电影，也已经两三年了吧？
啊，是吧？啊，总之吧，总之都是重装上阵。啊、
对对
对, 对，总之都是重装上阵，因为马上这个
就是恰如这部的第二部的那个名字叫 Reloaded。
啊 ，Reloaded， 对，马上这个第四部马上就上了嘛，所以我们抓紧这个时间，把前三部 啊大家存在的问题给大家解决解决
啊，你能解决的、
啊？你确定你是在解决问题的吗？我不是解决问题的，我是一个引子，
你能解决得了吗？
我就是一个开锁人，然后帮大家各个门里边搜了搜了，看大家。
我感觉今天来的包括嘉宾，就没有能解决得了的，就是大家瞎胡聊一聊，聊唠一唠这个对这部影片的这个系列电影的认识，然后为了迎接第四部即将上映，其实第四部好多就是已经在那个网上，其实现在已经有了。
嗯、
说实在啊，
啊原片嘛都已经有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因为它是上那个 HBO Max 是吧？哎是 HBO。
不知道啊，
忘了，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流媒体
在流媒体上有，对，流媒体平台上只要一有立马就有了。
鉴于鄙人、嗯、
但是我是要去
就一直没怎么看懂这部片子，所以就一直没，后来后续也没怎么、
我觉得这种片子一定要去电影院看啊，
对
啊，
对
啊，不可以然后直接在，
对，就是因为
盗版的这个平台上去看还是要支持的，
毕竟已经定档了，所以就是还是想去院线看。
对对对对对，
怎么聊你说吧，你不是 Q 流程的吗？
我扣什么流程？你不是那个可以回代表这个，叫什么？这个这对姐妹回答我们一些问题吧。
哎，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怎么兄弟成了姐妹。我靠，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就是看这个导演的这一对导演的风格，我就觉得这部影片不一般。
哎，
就是先是兄弟，然后变成了姐弟，然后变成了
姐
妹，
嗯、
姐妹太牛了！我
对，
这脑洞大。
我觉得啊，我也收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
啊，
就是因为一共三部嘛，其实这里边第一部是单独拍的嘛，第二部跟第三部其实是连在一起拍的嘛，然后又给切成了两部，
对，
所以大家都说第一部是单独的一个故事，可能第二部、第三部又是一个故事，是吧？嗯，但是对于一般的观影者来讲，它就是全都是22世纪的杀人网络里边发生的故事。
啊
对吧？啊，
是，就是关联性很强啊。
对，
嗯、
然后大家传统意义上会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坏蛋。
啊，哪
个、
啊？
这里面
坏蛋谁是坏蛋？
叫
还是有一个反面角色嘛？
哦、
对啊，
哦、
叫
史
密斯。
对，史密斯夫妇。
嗯，
当然我也必须要，我也必须要提一句，
嗯、
啊，这位史密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另外一部系列电影的国王。
对 对, 对，雨果维文。
啊，对对对，
雨果维文演的。
对、
啊，
大家也可以同时关注一下这个《魔戒》里边的精灵啊，虽然他长得确实太不精灵了，
他是精灵王。
哎、啊，对对对，
他是那个精灵王，精灵那一组里边长得最不帅的。我觉得
他真的是精灵王的吗？
啊，他是精灵王、啊、
扮演者。
对啊，精灵王，真的呀。
哦，好吧，可能对于史密斯对我的这个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然后我完全没有感觉到精灵王是他演的。
对对对，就是当时我看完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史密斯好吓人啊！你想，99年，当时我还是一位少年呀、啊，真的。
你认真的吗？
真的，99年真的是一位少年，就是但是当时就觉得哇，史密斯太吓人了。
99年你上大几？
99年我上高一，初中毕业。
我还在上
初中。真的假的？
真的
毕业？
嗯，真的。
来，
大叔，完了，
我暴露一下你的年龄。
这个，
我们先从年龄开始
谈起。这个，
你是
初
中快毕业了，还是高中毕业了？
我大学快毕业了。
这个，今天我们来的两位嘉宾，这个年纪啊，
有一定的层次感。
对，
所以可以聊一聊，你先聊一聊，就是你们对这个片子当年是一什么印象？你先说，
我先说，
你牵个头。
行，我牵个头。我作为这个节目的老主播。然后我先说一下我当时的感受。
我最后说，因为我是这个节目的新主播和小主播。
你不是，你是这个节目今天这个年纪最大的这个。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在座这四位，其他三个人，大家可能都没有都想象不出长什么样。但是这位刚才说是新主播，什么小主播这位，大家可以看看有一部片子叫《飞屋环游记》。里边的爷爷简直跟他长得是一毛一样，
就是
对
爷爷年轻的时候，
爷爷也没有太年轻的时候，
就是、爷爷还是
倒那么一点点吧，
不是
刚开头那会儿，
就是爷爷还是输的时候，
啊、对
还
是输的时候，对爷爷还
是输
的时候，
对，
像一个
辈分
的时候那样子。
好，你先引一下。
我当时我跟你说，我当时刚看了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太酷了，太他妈帅了，我靠，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帅的电影，我靠。就是首先就是那个一袭黑衣再戴一个墨镜，我去哪儿都戴墨镜，到房子里要戴墨镜，就黑灯瞎火的那个晚上要戴墨镜，哇，太帅了，帅毙了，我靠，你知道特别的帅。然后还有那个一跳起来360度我唰拍摄，哇塞，太帅了，原来没见过这么拍的。然后还有这个哦，还有那个子弹就是那个他们
引发的那个音波
哦，对对，子弹时间，
就是、
对对，那个子弹时间，从那之后就是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子弹时间，
对，
子弹就嘛，对对对，然后那也是太帅。还有一点特别帅，就是那个他们最后去那个大楼里解救 Morpheus 的时候，那个他们一进去不是哇一通枪战嘛，在一楼跟一帮小警察一通枪战，那点也是还配着那个音乐，我现在那个脑海里都能回想出来，而且就是。那里边有一点特别帅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子弹的弹壳打完了之后掉到地上会有那个叮铃啷啷的声音。99年的时候，我们家
暴力美学，
对，99年的时候不才，我们家刚刚买了第一套这个，当时叫家庭影院雅马哈的音响。
哦，
我就在家里边拿了一张
DVD，
对，拿了一张这个 DVD， 就这个碟片，反复在家里边听那个子弹叮叮啷啷掉到地上的声音，哇塞，太帅了。这是我当年看这电影第一印象，就是帅帅帅，
我可能补充一点吗？
来补充，
你不要最后说吗？辈分怎么跃上来了？
这个话题得话题得切入
啊，切入。
就是现在那个 VR 游戏现在排名最靠前的有个叫 Super Hot，就类似这样，就是而且排名就是 VR 世界的第一个游戏，就是你在射击的时候，它可以静止，然后子弹可以缓慢的穿过去。
那我可以理解为它是属于致敬的这种一种手法吗？就相当于其实应该这个《黑客帝国》里面应该是第一次用这样的手法，然后去拍这种慢镜头。
对，正好这个也是一个这个 VR， 也是现在号称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对，
我好像引出了元宇宙。
对，
我还以为一会儿咱们专门花一个篇章讲元宇宙。
咱们四个这样的人叫什么元宇宙？这我也觉得奇了怪了。快，主公你说一下
啊。
你说你的感受，
你的感受，
对于《黑客帝国》的感受吗？
对对对，最大当时。
哎，我还有一点感受，就是当时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要不然能做节目吗？开玩笑，你这个要，我当时还有一点感受，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么喜欢这部电影，就是因为在这部电影之前，就是我确实是很小的时候就构想过，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天天生活的是不是都是生活在电子游戏里边的，然后其实外面有一个那个玩家在操控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过这么想。然后到后来这个电影一看，我说哇塞，居然有人把这个想法拍出来了，太牛逼了，哇，简直就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就是这种感受，所以就当时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又以这么帅这么酷的方式呈现，就深深的吸引了我。
我觉得这个我特别认同这个哈哈这一点说法，因为相当于我可能从小不玩游戏，我都没有说从小想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真的是《黑客帝国》就是让我
玩。
OK，
黑客帝国
一样，
香港比较翻译方式叫《黑客帝国》，对对对，
香港、台湾和大陆都不太一样。
对，
我那个时候都叫 Matrix。
哎呀，
这样可以装一
个，不要显摆你自己的这个。
不是因为当时他年纪大一点，
对，
认识的单词多一点。
对对，我说完，就相当于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自己的生活会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就我觉得《黑客帝国》对我最大的影响，就相当于
主公
为我的头脑打开了一扇窗。
OK，
你想补充什么？
我想说，你稍微再放松一点，我觉得你还是很严肃。
我没有
很严肃啊，
没有，
已经跟你跟
别人无所谓，无所谓，只用说电影。
没有，我在逗他。
你好冷啊！你
真的是好冷、啊，真的是，我也有点冷，
简直不能接受的样子。
没事，这段可以切啊。啊，
不用切，不用切。
啊，然后
就真的是没有想到过，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才觉得意识到，这个《黑客帝国》类似于其实是启发了我们的一个哲学的一个思考。所以他在电影史上的地位为什么会那么的高，不仅仅是在于你刚才说的特别帅或特别酷的那些打斗的场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他在视觉效果上然后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真的是在意识形态上和思想上所做到的这个开放局面的这个。
这位嘉宾说的很好呀、啊，
这
位嘉宾。
这个就是当年年龄的差距、
哦、
你知道吗、
就是、
当年、
哦、对
对
对
你看的时候
对 对于一个初中生和对于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的人而言可能这个就真的是
咱们年纪有这么大差距吗
你看
我怎么感觉论颜值现在我的年纪在上面了
啊那一直是、
啊、那
一直是
没法接了你
快点受着吧
啊
对主受对对对对、啊、那达达呢
我看的时候那个基本上没怎么看懂、嗯、就是感受就还是视觉上的感受然后里边内容确实看不懂觉得
哇塞你
第一部应该能看懂
吧第一部你没有知道这个冲击吗
没有冲击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冲击还是视觉上的当时第一个感受就是刚才那个哈哈提的就是当时两个枪柜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哦、
就刷过来一下、
哦、
然后整个放空、
哦、
那个好酷啊、
哎、那个感觉是
我不
是
说我记了这个台词吗 GasLots of guns，
就是这
个
感受。
一个 B 班的对着三个 A 班的，又开始耍英语。
哦，哈是英语 B 班是吗？啊，可以。
对，
难怪老喜欢标英文单词。
对，
因为太完整的句子说不出来，只能标词儿。
对，就是当时留给我印象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片段，别的剩下的可能因为太久远了，二十多年了。
对，还真的是，因为99年嘛，现在22年都已经22年了。
但是我们肯定不是99年看的，
我是99年，
我是
九九年，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我是在电影院看的，但是电影院不是在99年引进的中国大陆。
哦，那就是2000年。
两千年
引进。哦，那有可能，对，有可能，对。
太久了，
还有2000年，对，对对，应该是2000年，
对，应该是2000年、
啊。但是我是确实是在电影院看，
我也是在电影院看，
就是电影院那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就是子弹壳叮叮当当掉到地上那个声音，哇，震撼心灵啊，震撼心灵。
我已经不记得在哪儿看了，但是我是当时看的，
嗯，
我还记得我跟谁一起看的。行，不用自爆，不用自爆。对，
好，你说说你感受吧。
我当时我也是看不懂啊。
哎，不是，我应该最后一个说吗？
啊、
哦，你还没说完啊！
我
说
完了
啊、
哦，不重要，不重要。
对对，
不重要，不重要。对，
我就是我
第一部都没看懂，第一部应该能看懂啊。
我当时确实是没怎么看懂，
嗯
啊，确实没
太小了。
当时我还在上初中，对不惨
啊,
啊，对。然后
跟我一样，跟我一样。
行，跟你一样。然后我当时，而且那个播放那个是比较坑节上的时候，那段时间应该我们家人不怎么让我看电视的时候啊、正在积极备考
啊、
正在积极备考，
要中考
啊，对，
考
中
高中，
对
对，
要
谨慎，对。然后我就印象着当时看这电影的时候，我肯定是在家看的那个碟
啊，
那会儿还是我记得好像是 VCD。
有 VCD， 那
我觉得
我跟你说，我们家当时
没有 DVD，
有
当时有 DVD 了吗？
我们家有，已经有 DVD 了，就是我们家高端。
哇塞，那真的是，
因为我有印象的，为什么是 VCD？
我信了，
因为我记得我看《魔戒》第一次看《魔戒》的时候还是 VCD，、那会儿叫什么三碟连放嘛，
是
三个那个唰唰一转那个，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哎，《魔戒》不是也是在电影院看的吗？
我不是在电影院看的，
我都是在电影院看
的，我都是在。
我还记得我看《魔戒》那一天，为什么我能有幸不学习看《魔戒》呢？因为我爸要打麻将。然后所以呢就跟现在给小孩看手机其实差不多的，给我一张碟，
家长的
给我一张碟，然后让我看，对对。然后反正当时我看完了以后，我只有我有两个印象，一个就是你们说那个枪刷一下走过来那个，然后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这男主长得真是挺帅的。
哦，我昨天然后又重新，因为为了要准备这个节目，然后我专门重新看了一遍前面的三部，因为确实时隔时间太长了。
对，
哇塞， 金诺里维斯当年怎么是个小鲜肉啊？
就是小鲜肉
啊！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我完全忘掉了。
太帅了，真的
太帅了！
我当时哎，
这点
你这点说，我刚才忘了说了，真的太帅了。
嗯，太帅了，太帅了。
所以我其他就没有什么印象。我知道到了第二部，我第三部就没看完。我是为了这次录节目又重新把第三部看完的。我第三部就没看完，当时我应该是看到了，就是最后他们那个城被那个章鱼。
啊，
就是破了，哗一下进来，我后边就没再看了。对，就是因为当时就觉得没看懂，你知道吗？但是这一次看，哎，觉得这片子还是不错的。就这次不看，觉得是。
我觉得就是第一部里面对我印象特别震撼的，就是他从那个营养的那个池子里面出来的时候，然后发现了，然后整个一个空间里面全是一个个在那个山壁上，然后对，然后一个个
养的人、
嗯、就这个对我的真的是冲击太大了，就是那个感觉，就觉得、哦、哇塞，原来我不是个人，我原来是别人养的一个卵，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营养的来源，这个感受简直是冲击太大了。
对的，这个主要就是当时他电影的一个设定呗。其实这个设定是当时在这部第一部播出来的时候没有放这个，然后是后来又过了几年吧，零三年好像2004年的时候放了一部动画电影。
零三年
吧、嗯，动画电影也是这个，就是这个 Matrix 动画电影，他那个就是交代了好多背景，就是说一开始是这个先是人类就是渐渐发展就开始有机器人，就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时间段
相当于是个背景介绍，
对，他那个背景其实他那个时间设定有点像现在，就是渐渐人开始用一些有智能的机器人，然后逐渐这个机器人越来越先进，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发展到一天之后，有一个机器人把他主人杀死了，好像是那个主人就是对他不好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有点
不是那个主人就那个时候的主人是可以随时停止机器运作，他可以杀当，他一杀当的话，这机器不是也没有生命，
对，就相当于
那个时候机器是有觉醒能力了，他也不想，对，
他也不想被关掉，
对，
然后后来他就反杀了这个他的主人。
他这件事的意义在于什么？就是说机器开始越来越觉醒，它是有生存的思维了，以前
的
机器没有这种，对，现在机器有这个生存思维，所以他把他主人给破头了。
他主人就是，然后就杀死了主人之后，这个机器就被判刑了，判死刑，要把他给
机器还会被判死刑、啊？
对，就是人类的法庭就把他判死了，就是强停他。然后后来就是，但是因为他好像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好像引起了其他机器的觉醒。
嗯，
就是因为这个机器好像是有点冤情，好像是我记得，我记不清了。
他说他是正当防卫，
啊、
因为他觉得他的主人要杀他嘛，
对，
所以他反杀他，他应该正当防卫。
就有更多
的
机器觉醒，更多的机器觉醒了之后，然后就跟人类发生了冲突。后来这个机器呢，就等于，但是人类当时就是人类的能力还是更强，在那个时候人类能力还是更强。然后人类后来渐渐就把机器人就逼到了一个就是一片地方，它有一个像生存区一样，就是集中生存的那么一块地方。然后这个机器还派了大使来人类的联合国跟人类谈判。
他那个动画片里边演的那个地方，就是咱们后边电影里看到，就是他孵化
那个
城市
那个地方在中东。
Harvest 的，然后一个
就是那个地方在中东，然后他设定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机器城在中东，
哦，
就是现在的中东这儿啊。然后
这个问题
啊。
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那个，
回答我一个问题，这儿有程序员呢，程序员到时候发言。
没有没有，我当时想了一个问题，我说他当时在设想整个架构的时候，
啊、
中国在哪里？然后
我就不知道。
对，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是一个混合的，好像这个
他是全人类的，
他全
人类
的，
但是
我觉得
看不到一种国家的一种感觉。我当时在想一个问题，我说这种问题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是东西方文化价值的，
就这个架构里边，它是分
地方
全球的嘛，
是
它没有分这个国界
啊。但是就是他当时肯定是不是这么来设想的，就无非就是虚构了一个场景，而且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这部电影的这种基督教的那种东西在里边，宗教的内涵意涵在里边，所以他不可能把中国框进去，中国没有受到宗教的这种很大的影响。
我最近看军工，就是觉得这东西可能跟美国军方基础有关，因为现在美国讲第三次降维打击，就讲到说未来就是人工智能加全自动设备，加上信息战、电子战，大概就是未来这样的一个方向。人工智能这个，也许这个东西可能还是从军方这边发展起来。
嗯，可能是，反正就是那个到最后就是这个当时派机器人过来谈判，来联合国谈判。就谈判的时候，那个机器人手里面还拿了一个苹果，就表明就我就说有很强的宗教意涵嘛，就是。亚当夏娃就是在那伊甸园里面的苹果，苹果同时还象征了 就是我给你示好，象征了和平嘛、
嗯。
就是，但是人类没有接受这个和平的协议。
那、
啊、
和平难道不是在西方的理念当中应该是橄榄枝吗？苹果不应该代表诱惑吗？
不是，其实是这样的。基督教里边不是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吗？
偷吃禁果，
他其实是拿了一个完整的苹果回来，他是向他示好，
对对对，
就是我愿意回到你们这片。净土跟你们一起和平相
处，就是还没有吃的苹果，
对对 对, 对、
但是就是没有那个没有接受，没有接受之后就继续冲突，然后后来就
把他们俩给杀了。
对，
他是派
把这两个使者给杀了，
两个机器人，
对对对，
一个代表男性，一个代表女性，
对对对，
把他们俩给杀了。
本来是不斩来使，结果把来使给杀了、嗯，然后后来还用核弹，还用核弹，但是后来发现机器人对核弹并不是很在意。人类反倒受不了这个核弹的冲击，后来人类的世界反倒受到了核弹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第三部里面，然后有最后的时候，他驾驶的那个飞船，然后那个 Trinity 和那个基德里维斯，然后冲破那个云层，
那个不是
到最上面，然后能看到太阳的地方，
是
不是就是因为核弹的战争？
不是那个不是因为核弹，那个是后来就是人类用了核弹之后发现还没什么作用，后来人类就又想了一招，说因为机器城。就是这些机器人用的是太阳能
、哦、
后来人类就又想了一招，就跟那个过去说的什么铁，就是咱们玩那红警游戏里边那个铁幕一样，就是拿云层把那个厚厚的一层云把那个地球整个笼罩上，然后让机器城无法获得这个太阳的能量，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后就这个时候机器城才想到了用
人类
作
为营养，作
为能量。就是那一会儿机器城确实也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就是没有了这个能源，所以机器城他 AI 自己要有他自己那个想法，然后就开始想怎么获得能源，后来发现人的生物能是一个很好的能源，然后就开始捕获人类，然后就把他养在培养皿里边，就从出生开始啊，就是这样。
故事的背景是这个来的，
中间有一段没讲到，我补充一下、
充，
就是他为什么当人类那么急于拉那个黑，就是那个
云层
给他捂住了、其实是一开始人类跟这个机器人不是。分开了嘛，就分开的互、就互不侵犯嘛。那个机器就在那个 Zero One 里边，然后就生活。但是呢，人工智能这个东西，机器的发展是
比
日夜不休的，
对，
但人是需要休息
的，对，
所以那个机器就快速发展，机器能生产出很多很多的，就是类似于像。物美价廉的东西，就跟当年中国人、
对，
然后就一下就影响了人类的整个经济体系了，经济体系一垮就完蛋了，
对，
所以人才弄那个大幕，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对，
就是后来就是一开始中间有短暂的，
你看像我们穷人就老得想到这些，
对，就是短暂的和平，但是后来发现机器人生产的东西干扰了这个正常的人类的这个经济产业链。然后就是人类，哎，所以就是他整个他的构想跟那个西方的世界非常
契合的。
我再问一下，刚才你说到宗教的问题，我要拍了张照片
啊。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就像不像那个什么《最后的晚餐》
是
吗？
是。
哎，这个有这张照片吗？
有
。议会，
人类即便就是他那个西安城，即便是在地下，人类也是有议会的。就
是
他整个
西方的对于这个议会，古希腊传下来的这个西方的这个体系，是一个非常认同的一个所有的西方文明的一个起源。
就是。到骨子里啊，
这个是我们跟他们确实是可能从根上
对，所以你就说他这个里边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中国，因为这没有中国不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啊，但是他有中国功夫啊，而且好帅
啊，对
啊，我觉得当年黑客帝国然后去找的专门的这个
袁和
平，然后做武术指导，然后是因为当时回到大背景上，就中国跟美国在文化方面在当时是不是属于交流的比较深的一个时刻，
我觉得跟这也没什么关系。
我
觉得就是这部电影的突破，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这也是沃卓斯基兄弟他们特别牛逼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有突破，
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放
在
这一部电影里面去了。
他的科技什么宗教是吧，动作他各方面都有突破，包括视觉的效果，
对。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打的中国功夫好帅，
特别
不光是基努里维斯自己，然后本人包括这
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中国功夫，
对，
所有人都是袁和平设计的，
所以他们的演员是真的经过
特殊训练，
还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我看过他们训
练
的，
对，
训练很长时间。
那他们大概需要训练多久才能演成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 Trinity 然后就是特别经典的那个飞起来，然后像个鹰一样，然后腿还那个蜷着那个也
特别
很帅，
中国动物的那个，
反正就是有很长时间的训练。我看那个之前
Trinity 的核心是他那件紧身衣，
七匹
这个
服装。漆皮的服装
训练不出来，主要还是这个天生的，
因为 Trinity 好像是超模嘛，当时是，
是超模出身，
他是个模特啊。其实我刚才就是说印象深，我也忘了，就是 Trinity 其实当时也是深深的吸引了我， 因为
哦，我没有，我没有那么
大的感受，那肯定吸引不了你们
女
生，
可能就没有那么。
还
是金特里维斯那个颜值啊、哦，
不是金金东里维斯也吸引了我，但是 Trinity 当时一些，为什么 Trinity 当时深深吸引我？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见过就是这么就是很帅美帅美的女生。
哦，没有见过那么大的、
就是、对对，原来喜欢，当时毕竟当时我还是一个是当时还是
是
个少
年
那种、
啊、
喜欢都是那种就是很柔美的那种女生，很小女生的女生，就是喜欢就是美丽的那种女生，但是没有这种帅美帅美。
随着你的这个岁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兼容并包，
就是当时
大概是很多模样的都可以是 你的所爱，
就是当时好像是我第一次见到了一个主公一样那种。
啊
好，接着说小
人物。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哈说的那个就是前情的补充吧。我觉得这一段大家可以去补一下。2003年推出那个系列动画片，那一共是9集，
对对对，
然后有2集是讲这个里边的这个起源的。然后因为后续的就是这个西安怎么产生的，还有这个 Matrix 这个主机里边的很多故事，包括它为什么会有6次升级，有一些东西在里边会说到。
哎，你说的这个问题刚好引起了我的一个问题。
嗯，
就他说的这个6次升级，我其实在昨天回去补功课的时候、
嗯、
真的是以前曾经出现过5次 Neo， 然后每次把所有的人类都给灭绝掉了，然后 Zen 然后也已经消失了，然后他又重新回到原点去找了这个十几个，哎，二十几个人，
二十三个人
、
啊，
然后重新来繁衍一个人类社会，是吗？
对对 对。
所以他其实已经轮回了6次，
对对对，
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唯一区别就在于他最后这次第6次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不同的
选择。
对，其实最重要的就在于这个选择。
是。
应该说一个是在于选择，另外在于他们升级后的机制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
嗯。
不是，这次主要是引入了这个 love、
哎。啊，对对对。如果没有引入这个 love， 他可能。可能还有跟之前，
前六前五次没有吗？
没有，
就是前五次是没有 Trinity 这个角色在的，是吗？好像没有
这个
没有
交代，就是他也可能有，但是就是他跟 Trinity 之间可能没有发展出来这种爱的这个因素。
就前五个还是少年，就还没有看到主公这样吸引自己的，
不是
到升到6的时候，
这个
接融并包了。
其实啊，我是想等着他问完问题，然后又回到。这个蛋比的刚才那个节奏下说完，我再等一等、
嗯。
我发现我不能等，
你不能
等，
你感觉没有你的份儿。
我发现
你的份儿，
我发现这个讨论就来回跑题，大家跑啊跑啊跑，然后把整个这个大图搞好
了。并没有跑题，
没有跑题，
一直在这个、
啊、okay,
万变不离其宗、
哎。对对对，我发现这个是旋转着在。
对，我们依然讲的是。
那行，那我要接入这个风格了
啊！
你要放飞自我了是吗？来来来来
来，
拿出来。
有什么想说？
就是我就因为这个片儿，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突出点呢，其实是这个玄学加上科技这个方向，就是。其中我就想起你说这个轮回这个事儿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信这个佛教的，
嗯，
他就讲了一下这个轮回这个事儿，
嗯，
他说其实人呢其实一直是在轮回的、嗯、就是你有下辈子有下辈子，但是你天空中有一个云帐户，就是你每一辈子的修行，其实你做的事情是你修下辈子的事情，天上那个云帐户是你穿越各个轮回的时候永远去保存的。他说这是楞严经里边还是这个佛教讲这个道理，我觉得这个跟你
已经有云帐户了，
就是我就是翻译是这个逻辑，就因为让我能听懂，
就是用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词儿解释一下。
对对对对，就相当于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为下辈子修行，
你
做的事情
是能积累起来的，
哎、对
你这就是你的业，
啊、
对对对、
啊，
你的业是能带走、能带来的。
对对对对，你永世穿梭，
对，
嗯，
其实跟这个不是一个大逻辑吗？
啊，是，
还是有区别的吧？我感觉《黑客帝国更强调的是在于你每次所做的那个选择。倒不是说我在上一个轮回的时候
的这个机制、就是、
去做了什么事情会影响到我这一代，
他是因为他每次升级是不太一样，他那个巨阵也有过3次的不一样的改版，然后就是这个选择是在后期才加上的，早期是没有选择的
啊，就是那个先知出现了以后
啊，不是不 是
有吗，
先知是比较早就出现了，其实
是那个架构师他设计的，
架构师设计的问题，
架构师第一版设计的矩阵是一个就完全美好的，
是完美的那个，
就是你想要啥就有啥，
嗯，
然后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善意，然后就是全部都是非常非常那个，然后对，然后就是说人躺到那个戏里边不动，躺到你说那个卵里边不动的话，就仅是脑子在动，也会觉得这他妈绝对不真实。
觉得太完美了、就是、
这不是我，对，这不是人，这不是人，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然后所以就这个系统就无法让他们很安分的就是在这当小电池。
所以说人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自虐的这个感觉。
他那里边其实有提到了，这里边其实有提到一个东西嘛、就是说那就是史密斯跟尼奥不是说过吗、
嗯、
说你们人类最烦人的一点就是你们老是为了 hope 而活着嘛、就是因为有一个希望在，所以你们就要挣扎，其实你们完全不需要有这，但是 hope 其实就是这个架构师后期给加进去的，就原来是没有的。就刚他说那个，就我当时看那个，就是说第一版
就是人性是有的，但是一开始的矩阵是没有这个设定的。
对对对对，
就是他就跟你的基本人性相冲突了，所以的人就在那个小培养皿里面待不住。
我记得好像是就是第一版机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没有世界的，就是人是完全就只是躺在那儿休眠
啊，对，
他脑子里没有任何意识，也没给他构建这个世界。
对对对对，
我当时看那个，
没有西安吗？那时候
那个没有西安，也没有现在。
我觉得这就自行暗示。我一直觉得西安是一个很奇怪的。
那会儿没有西安，也没有后边咱们看到那个，咱们跟咱们正常人的那个
没有。那会儿没有，
最
早是
没
有，
对
对
对，
最
早第一版是没有。
哎，那为什么机器人要人为的制造一个？
因为他怕
他做对的，
因为他怕
人
在这种情况下待不住，他活不下去，
待不住，活不下去。
他没法正常活着。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很快就死亡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就直接给他制造一个 matrix 就可以啊，不需要制造
一个经验吗？对，所以第二版给他制造了 matrix， 咱不是说升级了六版吗？所以第二版就他有了这个母体的这 matrix。
对。
但是第二版
就
没有他说的这个、很美好。
很美好。
就发现这人呢也不用上进，就反正你生出来就定了，就这样了，你这状态就这样了，
就
大家都
你生下来每人人都大富大贵。
对对 对， 对， 对。
想什么有什么。
然后这些人就觉得太无聊了，也活不下去，
就是不行，太美好了，不是不真实。
对，然后就又升级，开始加入了希望。
不是，第二版升级的时候是全部都是邪恶。
哦，是吗？
全部都是恶。
啊，还有这一版。
对对，就是看你不顺眼就把你消灭掉，对吧？就想干什么坏事就干什么坏事。后来
是地狱的。
对对对，人又人脑对人性又觉得人性那个思想里边就觉得我靠这他妈太黑暗了，这也不是人类啊，然后就是也不行，也待不住。也待不住，然后就后来就是这样，就加入了，就开始使，就是这个机器就开始制造这种比较平衡的社会，就是拟人化的社会。
对，
然后就加入了刚才说的有什么希望啊，
嗯、
然后一直到最新的就这个电影里面演的这一版，然后这个先知是先知的这个程序是研究人类行为和意识形态的程序，
嗯，
就是这个先知就把爱的这个因素也加到了这新的一版这个系统里边。为什么每一版都还有这个就是有西安这帮人溢出呢？是因为就是即便是给你制造了一个非常的拟真化的社会，还是有一部分人会有百分之按他说有百分之一人
感
对感觉不真实、
嗯、
会那个什么就是会觉醒。
觉醒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就是比如晚上走着走着路突然说哇那个小胡同里面好像有个人影有鬼，我刚才看到他怎么着，但是旁边人说哪有，你少点瞎说。哎，那个人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发现了这个系统的不真实的机制，
就发现了一个 bug， 所以
对，发现了一个 bug，
在后面的几集里面，然后
就是你不是就像你现在说有人信佛啊，或者有人他信算命啊什么这个，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能算，就是能预知未来，就是这个人就是已经是在这系统里，他也是不稳定的存在。然后这些人就是等于说这个系统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就是完全覆盖，就是百分百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莫名其妙的觉醒，
好像是说整个这个是个算法嘛、
嗯、算法，
这个算法的底层是个数学的公式，
数学公式
最后就是不平衡的时候找出了一个
有
余
数，
冗余就是个 neo，
冗余就对，就冗余之和是 neo， 你看那个架构师说冗余之，但冗余就可能是 morpheus。
冗余是不是就是其中第一部里面会出现那些小孩、嗯、就是在先知家里面然后在培训的那些
对对对
那些小朋友，
可能是就是都是 Morpheus 是 Trinity 是、
哦、
他们这些西安里面这些人就从矩阵里面觉醒了这些人，然后就是他们觉醒了之后就是这些人都是余数，但是这个 The One 就是这个救世主是余数之和，这个是那个架构师在那个特别第二集的最后结尾的时候有个特别长的他说的，说你是这个所有什么不等式什么余数之和什么什么啊，就是他是一直在机器不是有这不是程序员吗？程序员是不是就是你们写程序的时候是不是
我写 PPT
啊？你就是
假程序员
，PPT 员原来是 PPT 员，然后就是 就是他就是那个后台的程序就一直在计算，一直在计算，计算有的时候能除尽，有的时候除不尽，可能除不尽的时候就是有余数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觉醒的人，然后这些人就跑到了那个地底下。
我在看这片子有个疑问哈，
嗯，
就是说他其实进化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现在是马上进入 VR 嘛，这个时代，最后是
元宇宙
接口。
对，不能说是 VR， 我觉得应该算是元宇宙， VR 只是其中的一种吧。
对，它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我觉得 Matrix 其实不是元宇宙。
对，
嗯，
你对，你可以说不是元宇宙。
嗯，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世界。
对对对，脑机接口。
它进入一个元宇宙，
嗯，
但元宇宙现在吞噬万物，
嗯，
也可以算。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双向的还是单向的？就是你说的，它是一个养分，还是说你的程序可以写入你的脑中？
程序可以写入脑中啊。
那如果是可以写入脑中的话，
在他这个电影里面设定，它是可以写入你脑中的，因为就是矩阵重启了之后，所有人又会同时又回到你的意识，又会同时回到1999年，又重新开始。
不是啊，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程序可以反向写回到你的现实社会当中的话，那明显的在现实社会当中，这个不管是 Neo 也好，还是那个什么 Trinity 也好，没有那么能打，就并没有那么能打。他在现实，
你说哪个现实是？
就是在这个
他现实
是在这个，
就是不能
打，
在
里不能
打，
是
真实的人不能打，
就是不能打。
他
真实的人不能打，
他当时不是有被劫持了吗？
他意识可
以
打，
他的程序然后并没有说写回到这个脑中吗？
写回到了，因为写回到是你的意识里啊，就是你在 Matrix 里边所有都是意识的存在，所以这是为什么最后那个就第三部那大坏蛋，就是不是大坏蛋，就最后把那个 Trinity 其实变相给劫持了那个人。就好多人说为什么史密斯可以进到现实里边，贝恩
啊，
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篡改的是对方的意识，只是对方的意识进入到了 Matrix，
对对对对，
所以他可以跟着意识跑走，他的肉体并没有走。
那我可以理解，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中间有那个 Trinity， 然后被写入了什么驾驶飞机也好，还是驾驶摩托车之后的这个程序，
对对对，
那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也会，
也不太会，
也不一定，
也得重新学，
是
在现实当中得重新学，
你的神经和你的肌肉是跟不上的，
跟不上，
就是
啊、
嗯嗯。
但是他进到那个 Matrix 里边，他靠那个程序，他可以在 Matrix 里随便驾驶各种、
嗯、
使用各种武器都行啊、嗯，
没错，
嗯
嗯，就相当于就是你进到 Matrix 里边你就嗨了，但是。一醒啥也不是，
就可以上天入地是吧？然后当 Superman，、
啊、
然后在城市里面穿梭、
啊。
就我就觉得后面然后演的确实第二部和第三部就是这个。
他那
个
Superman 那个
有点
不行，就是在天上飞那个我确实很不喜欢。
就我就觉得第二部和第一部是神作，第二部和第三部就有点嗯。
对，
嗯，对，第一部真的很神，第一部真的很神。
我觉得我因为我也是这个补了一下，我看完三遍的感觉就是第一部是神作，
对，
二三部呢就有点水了，他。不如第一部的冲击力大，
二三部就更多的像是在解释他第一部的一些事，对
对,
对，为什么第一部是拍成了这个样子？
我看了这个片子、
嗯，
我当时特别有感触的一个之前的看了一部美是英剧还是美剧叫《黑镜》
啊
啊，
对
对，
里边有一篇片子叫《卡里斯特号》，这个、
啊、
我觉得跟那个在《黑镜》里边这第四季的第一集、
啊，
我看完以后呢，我就回想起来，我说这部片子有点这种感觉，其实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里被限制住。这个卡里斯特号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程序员他创建了一个公司，他的游戏呢叫无限轮回、
哦、
他其实呢实际上在现实中稍微比较窝囊，是个 CTO、
哦、
被创始人压制，于是他就自己又创建了一个
CTO 还窝囊，
对，然后被 CEO 天天压制、
哦、
然后但是他是整个这个世界的创建者，他的公司呢就是他是星战迷嘛，叫太空这个舰队的这个迷，他就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程序叫卡里斯特号，他干什么呢、
啊、
他把所有的同事的 DNA 全收集了，通过 DNA 写入这个程序、
啊、
这个程序里边所有的人，比如说他收集了我的唾液、
啊、
或者是血液，他就用那个系统进入这个系统里边，他真正的是一个船长，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虐待和欺凌这些船员，
这是为了一个心理的一个阴暗的释放吗？
是的，他就是觉得没有，他不是船长嘛，但他喜欢这个太空舰队这个片儿，于是呢他就创建了这个元宇宙，或者叫这个黑客帝国
啊，
所有的同事在那个世界里也是有意识的，然后他们怎么逃出这个舰队的，就是其实飞船，在这个飞船里同事都在飞船里面是船员，他就穿着船长的衣服在里面去虐待和指挥他们，然后这些船员其实意识跟现实中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是在反抗，但没有办法反抗，他中间有利用系统的一个 bug 逃出去的一个故事，那个片子大概40分钟吧，但我觉得很精彩，但是他讲述的故事跟这个故事是个浓缩版、
啊、
它其实还隐含了一层含义，跟黑客帝国里就是说反抗，大部分在你很容易被别人放到一个船队里，或者说一个小环境里去 PUA 你，然后你在被这个过程中，你很难，很多人他都逃不出去。大家在想这个方式去逃出这个，
对对对，
这个舰队或者这个船，他绑架你。
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西方的一个价值，主流的一个价值观，就认为人人平等，或者说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说人人都会是，就是有压迫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反抗。
对，而且也人人是老板，
人人是老板，这个
所以
老板意识。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对于黑客帝国来讲，其实大家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你就跟第一部一开始有一个叛徒一样嘛，他其实叛变是因为他想
回
到
那个
去那
个，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思考，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就是一个傀儡城市，
不见得人人都想获得那个
真实，不见得人都愿意那个，
因为我发现所有的这个就是类似于这种末世主题的这种片子，都喜欢把所有的这个演职人员的服装做的，或者说是你的生活的环境做的这么的悲催。就按说你能有这么高级的飞船的一个社会，然后怎么可能衣服还是破破烂烂，然后上面一堆洞？
赛博朋克。
对对对，
赛博朋
克的那
个风格，这
个风格。
那当然，这个也是导演自己的一个喜好了。这个是导演
这里边
想拍这个，也是看
这里面是不是我？因为我
他可能是说这种需求就是低需求了，就是比如穿呀、吃穿就
是
低，
但
是
你看
不是不需要，是没有资源支撑了。
但是你看所有的议会的长老们。还是非常的标准，包括然后在西安这个城里面的，然后那些司令或者说是比较高级的这个上校，都是制服，就特别像星际，就是星战，然后系列，你不觉得那个服装，然后都是一样吗？类似的，
这个还是有阶级的差异啊。
对对对对，
只要有人类的社会，就是有阶级的差异。
飞船呢，按说这个也已经级别很高了，对不对？然后你有一艘船，这个其实相当于在他们的级别里面应该也不算低了。
反正
就一定给你一个特别恶劣
的赛博朋克风。
但是他在那个就是在咱们那个黑客帝国里边，男性都裹得特别严实，女性有的时候穿的还是非常好的。
有吗？没
有
吗？
比如说他
见莫妮卡贝鲁奇吗？
没有，当时对对，好像
有莫妮卡
贝
鲁奇啊，有啊有啊，
就他那个当时有一个情报做情报的嘛，
在母体里面呀，他并不是在，
对，我就说在这里边。
哦，看好看好看，真的好看呢。
哦，他是对，有对上
莫妮卡贝鲁奇啊，
西西里的什么，
长得太美了，真的长得太美了。
对，
尤物。
对对对，上帝之女，我觉得真的是。
所以其实这个片子，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你们的话，你们会回到，你们会
选来，就这是一个选择题，就是你会选蓝药丸还是红药丸？
红药丸是现实是吧？
红药丸是现实，蓝药丸是保留在这个
对这个
虚拟社会里面。
所以我觉得蓝药丸估计就是安眠药，给弄晕了，然后直接给抬过去了。
就是如果人家告诉我我是救世主，我估计我就想红药丸了。
就是你还是有这个英雄主义的情节在里面是吗？
我
希望我
跟你说，你要是救世主，你管他在哪儿，你都牛逼。我跟你说，真的。
你不怕你是被坑的那一个吗？就是说你是救世主，但实际上你只是一个替死鬼，
对，替死鬼躺枪的。
这个
其实是
这个也怕的，
很容易的。
对于我来说，我是两个同时吞服，
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无法忍受完全侵入。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玩游戏，其实就是想。
你是走吧，因为外国主流媒体其实对于尼奥这个角色有一个判断，就是说他是救世主，但是他永远保有人性，所以他最想求的也是 balance， 就最后他既想救 Trinity， 他又想拯救人类世界，所以这是他，
而且就是说他当时这个时候 Morpheus 只是相信他是，并不觉得他真是。并不完全，并
不
完全是，而且先知也一直在测试不同的人啊。
对，
你们看里面好多小朋友在那儿，
对，
就是一直在测试，所以说到底谁
是
不知道。
我反正是肯定是蓝药丸。
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是在一步步的选择当中，最后你成为了那个的 one， 是不是？就是开始都是大家都是有同样的机会的，
对
吧？
所以这就是这个电影这个导演，我觉得 编剧特别牛逼的地方，就是他并不是说那种很传统的，直接就告诉你他是、
嗯、
他拯救了世界、
嗯、
他怎么怎么样解救了人类，
一路开了挂，
他
一路开了挂，
他是对，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通过他不同的选择，最后哎促成了这个，
他成长成了，
对，
包括那个先知虽然说话云里雾里，但是后来你看先知也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他都能很确切的知道，
他其实就是一个、
嗯、
他是一个引导者，他
甚至更像是个引导者，
他一开始就说了他其实他不知道他所要发生的，
他其实并不知道结果，他只是 I believe 嘛，
对
对
对，
最后在
对对
对
对
在那个结局里面，
对，就是结局的时候他说我只是相信、
嗯、
对，
只是相信、
嗯、
对对对，他说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 hope 其实是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
嗯、哈哈，你会选择蓝药丸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需要吗？
这个我现在
达叔，我怀疑你在开车，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啊、哦！原来就是为了问这个，真的，
我突然发现他是为了问这个。
那我不选，
那你就同样，
确实不需要，
我还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哎呀，没有，
哈哈哈哈，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对对对，哈哈，还不需要。
你们说你选什么呀？
红药丸。我觉得我一定会选择红药丸，就是对于我而言，就是我是一个特别，
有的人就是真实特别重要，
对，理想主义者，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现实是一个什么状况，虽然可能这个现实会让我痛苦万分，然后可能会让我时时刻刻想要回到这个母体当中去，而不像在现实里面待着，但是我绝对不会选择去损害到别人的利益，或者说别人的生命，然后而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我有可能会自己把自己给挂掉，然后不生活在这个痛苦的现实里面。
其实
哎，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是在现实社会里面，现实世界里面，生活在这个西安城里面还可以，你们觉得吗？就除了对，除了你需要，然后
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敌人，其实大家在里边
是
比较和谐的，
里面还
是
比较安全的，
没有
也是一个城市的感觉。
你其实随时会死，他那个状态其实是高压状态。
是，
但是我跟所有人在一起，我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小团队在特别，
就是如果是大家
悲催的在奋斗，
平等的都是这样的，
都是
高压状态。其实您感觉
我就会
很平衡了，
因为那片子里边他们，我感觉他没有什么笑容，就是大家都对吧，一直是很压力。
啊，不会啊，不会啊，就是在最开始叫第二部。然后这个飞船回到西安城的时候、
嗯、
然后不是这个
开 party 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西方人特别喜欢的这个大 party，
我感觉到最后的狂欢，因为他已经说了第二天可能就要毁灭了，然后这次大家再嗨一把。
对，
对
是的，
对，
因为
最后人性的释放了。
你看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人就两种方式解压了、
嗯、
一种呢是转移、
嗯、
就是强转移，比如说我玩王者荣耀或者说玩 Apex 英雄，它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到那边，寻求一种叫什么什么什么多巴胺的一个分泌、
嗯、
来去扛掉这个东西、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静坐啊，慢慢喝茶呀、啊、读书啊，就是内啡肽那种
消化那种。
对对对，这两种方式，你自己选哪种就行了。我觉得那个蓝色的这个药丸呢，可能是这种进入这个增加自己多巴胺那种方式，就是你转移掉，你进入这个世界，你把现当下就忘掉、
嗯，
红色可能就是你内啡肽自己去解决，通过内心的平衡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玩那个 Apex 的时候，我特别想进入那个状态，因为说元宇宙是沉浸感嘛，然后你现在的互联网是一个你面对一个视窗，但那个游戏呢，它的 3D 做得特别好，它是一个 3D 射击 FPS， 有点像未来版大逃杀，就也是一个岛，但是那个岛做得特别美，它是一边是雪山一边是草地，在它们交接处一边在草地上跑，一边有雪山。当你在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愉快，就是在其实是三对三的大逃杀，五十多人嘛，就是三人一个小组的大逃杀。
嗯。
但是我觉得那种感受上，其实你如果沉浸其中的话，我当时想，如果有个 VR 眼镜戴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愉快，就不仅仅是。
其实你就是只是在玩游戏，然后带给你的这个暂时脱离现实的这个感受嘛。
嗯。
其实这个就特别像在。
其实跟这个一样。
失控玩家还是叫什么？
对
对
对，
之前上的这个什么电影？
对对，
我觉得他拍的其实是元宇宙的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嘛。
对对对。
嗯。
但这个并不长久啊，因为并不像在《黑客帝国》里面，你是有营养液在养着你。
不不，你要看，
你有
很多人，你看就是到最后真正失控，其实他是他自己能感受他已经在里边了，只不过我们无法理解他这种状态，就是。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红药丸或者蓝药丸，我以前想不明白，我就这次看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他就是你选择肉体还是你的意识，其实我会觉得是这样，就是你选择你的肉体， 肉体的一个幸福感，还是选择你的一个精神幸福感。当然你因为你的在这里边它肉体的幸福感其实是远远小于精神幸福感的，但除非
没有幸福感，
对，他没有幸福感，
对，现实。
所以我其实在想，就是说除非说就像他说的是你已经告诉你了，你就是走慢啊。当然我不是因为说这个就是他特别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我觉得我操一下身上扛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责任感，我没辙，那我只能吃红的。但是如果说你没告诉我这个，我毅然决然吃蓝的，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在一块儿，就像我们现在在一块儿，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坐到一起就互相看着高兴吗？不是，是因为我们在聊天，所以它是一个让我们思想上的一个碰撞而开心，它是意识上的开心。所以我会选择蓝燕玩，是因为我如果晕过去了，我的意识上是开心的，我就觉得就可以啊。
这难道不会觉得有些自欺欺人吗？
我不觉得，我因为其实你现在就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也是意识交换啊。
但是。因为毕竟你
是最后
你
得到
的
是脑子里
是被养在那个营养皿里面，
那无所谓、
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决定我的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样子，就我不一定说我要怎样、
嗯、
但是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我有选择的权利。
作为你现在一个肉体，你能决定你未来的走向吗？其实从根本上你也决定不了你任何未来的走向，
我
只
是
在很小范围
是而已，
只是很小范围之内决定你的未来走向而已。
但是我知道是我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别人给我框定的一个假想的虚拟社会、
嗯、
然后让我觉得很，
但是像 Matrix 那种它是有一定的选择空间的，我觉得那个其实是跟我们现实生活它，因为它是造了一个跟人类原来生存一模一样的一个空间嘛，其实它造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空间，而你现在就生活在这里面，其实你是相对有
但它随时可以把你给消灭掉，或者说是它可以把你杀当。
现在不是吗？
其实相当于就是如此，
现在不是
这样的一个东西吗？不会啊，我们不可能。
对，因为你还没有，因为你还没有超过要被杀到那个边界。你也可以试试，你是不是有一天，假如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边就说了一些可能要被你杀到的东西，你可能明天就会被杀到，但只不过我们控制不了这个而已。
对
对，
那我继续提问题，开始这事儿。
你就等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刚才你们讨论了半天，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导演想传递的。导演想传递就是你选哪个
不
重要，
你
不
要去揣摩导演像什么，
就是不是
他能引发你的东西越多越好。
对对对，
不是我们俩的讨论是基于有一个听友在群里问、
哦、
问了一个这么一个问题。
是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导演特别高明的是他没有，就是他无所谓你选哪个，他就是说你的，我觉得他整个一二三步，他整个就是说你做出的选择会导致未来不同
的
结果。
对对对，
就是选择本身不重要。但是就是你选蓝的也好选红的也好，都会导致你后续发生的事情，后续发生的事情还会再做选择，然后再发生，再做选择，再发生，就是你他就你看那个架构师最后那个什么，就是架构师他在架构师那个房间里边
那一堆小电视，
一堆小电视都是他自己，然后他针对架构师说的一句话，那个电视里面
会有
演算出了不同的，演算出了不同的那个，就好像是那个多元宇宙的一样的感觉。然后但是他就但是他能往后延续的就是他做出选择那
一
下，
都会有一个分支，
对，他做出这个选择剩下都被删除了，就没有了，然后就那些都不会发生了，虽然都被演算出来你有可能往这走。
其实他特别像那个跑程序的那个流程，他做到那个分支了，他就
对对对，当这个地方什么什么当什么什么等于什么时候的时候，然后什么对吧，就是什么 if 什么什么，
一个非程序员强行要解释程序的，
不就是那个
程序员法，是是是，
程序不就是这个吗？就是吗？就是程序不就是这个吗？因为这个毕竟我原来也学过呀，是吗？我
是吧，
原来最小的时候还学过 basic 呢。
What is basic？
就是最基础的程序吗？然后他就是说，
我茫然的在看着你，
你茫然，
程序员看着你，
程序员故作深沉，程序员，反正就是当你的值当等于什么的时候，他又推就开始往下一步去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导演更想传递
的。你说
的
时候说的很清楚，当时有一个就负责情报那个人，就是那个贝鲁卡那莫
莫尼卡
贝
鲁
奇边上坐那个人，
啊、
他一直说这英国
法国人
啊，叫什么什么
Frenchman
罗什么文家，
罗
迪文家，好像是吧？
对对对，
啊、
他其实把这事儿说的很清楚，就是英国嘛，他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啊，
对对对，
你看都会是英国导致的， 对
对，我觉得他这里边借鉴了很多，可能真的就是导演个人爱好借鉴很多、
嗯、
一个是基督教的东西，一个是佛教的
东西，佛教的
东西啊，对，
他就是玄、
就是、
就不是玄学吧，宗教加上科技、嗯、科技也突破了、嗯、然后再放到一块儿、
啊、
让你听得明白又不明白，玄之又玄，然后效果又很好
啊，对。
但实际上你在看第四部的那个片花预告片的时候就会发现、
啊、
然后基努里维斯其实他吃了一堆的蓝药丸、
啊、
至少是在他那个心理治疗师在给他不断的、
嗯
嗯、就他自己有感觉这个世界不真
实的
时候
不真
实的就给他让他吃那个、
啊、
对吃那个蓝药丸、
啊、
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
是
最后
预告片
第四季的这个片子能到什么，
反正第四个就是，而且就是我听人家说就是第四部里边颜色很重要，
色彩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就是因为，而且就是因为第一到第三部的时候，导演就有意的在铺垫色彩，
对，
他不停的不同的色彩是不同的那个世界，
对，
还
有
对，包括代码，
哦、
包括
完全没有概念，
问题为啊，
唯一的
代码就
是绿色
的
那个
代码是绿色，但
是
你看它后面第二集、第三集，它加入了金色的成分，这个金色不是胡加的，
金色在哪里？
金色就是那个。最后史密斯入侵到那个贝恩的身体里面，最后被他碰一棒子打死的时候，那个他看到那个就是金色的火焰、
哦、
然后还有就是矩阵里面呢有那种就是先知什么的、哦、还有那个先知那个守护者，就是那个谁常威常威就是
那个中国人，
常威就是
白衣服吧，
他是白衣服，但是你看那个 Neo 看到他的那个样子，他在那儿是一个金色的样子，
金色代表什么？
就是
什么隐喻？
我现在搞不清楚金色代表什么，只能说去理解。就是我感觉就是它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语言环境或者不同的程序，就是或者是不同的系统。矩阵只是其中一个系统，它还有源码系统。它不是
源码系统是什么？
就是 source。是吧，它里边叫 source， 就是回到它的原程序源码源代码，
它当时不是
就最后回到了、那个、
就是矩阵也是源代码衍生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那只是其中的一个
其中一个
程
序，对，所以就是它就不同的，还有就是他跟那个 Trinity 开着飞船去他那个机器城的时候，他看到的机器城的场景好像也都
是
金
色
的，
是金
色，
因为他当时已经瞎掉了，
他已经瞎掉，他能看到那个金
色在看吗？
对，所以金色是不是就代表了来自最原始的程序，就是来自源代码的程序，然后这个绿色代表的是可能是 Matrix 里面的程序、
Matrix 里面的基本的一个语言、
就是由这个源代码衍生出来的这个 Matrix 系统的程序、就是还、而且还有它进入那个就是这个意识的世界、就是进入 Matrix 里面好多地方是加了那种绿色的滤镜的，说是啊，然后它颜色没有那么鲜艳，但是你看到最后程序完全都升级完了之后，那个世界是非常鲜艳的，
就是最后那个小姑娘做了那个七彩的那个云的
那个对对
那个
时候
是吗？
那个、
是就觉得颜色非常艳丽。
那个
对
第四部就是承接的是一个非常鲜艳的世界。
哎，说到这个、这个小问题上了，我想问一下程序员，就为什么在 Matrix 里面，然后这个程序可以有程序，就是有小程序。
有小程序，
就是
还有微信，
就是、对，对，有微信，微信的
小程
序，对，就是
有很多小程序。
他们不是有火车那个火车人嘛，那个春嘛，然后去火车站，然后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印度长相的这个演员，就是两一男一女，然后带了自己的小女儿，
对对
对，
说是他的女儿，就是程序为什么，
这块也是一个特关键的点，
对，程序为什么会有一个小程序去产生，而且这个小程序还没有用就会被 delay 掉吗？
我
就是这什么状况，程序真的自己
就是这
个
是
一
个这个说
他在问程序员
啊，
对，他在问程序员，
程序员
非程序员
先
等一下，
我先回答你啊，这个我不懂。
然后
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我想解释的就是另一个不懂的问题来解回答你，就是区块链都是有分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逻辑，
区块链
这都扯了又到区块链了，
对啊，区块链可以分叉的，不停的分叉，
区块链不是无中心的吗？
它其实是无中心，但它是分叉的，它无中心是指这个决策机制是无中心的，但是它是可以分叉的，就链的分叉嘛。
为什么我说 Matrix 我觉得它不是元宇宙，就是因为它不符合元宇宙最核心的，它有管理机制，它有像史密斯这种原本的这种，就是之前你跟我说，就类似于
元宇宙没有管理，
没有是自己形成的
吗？
是自己形成的自己的机制，那是完全 free 的一个世界，
那不会乱掉吗？就没有规则，相当于
它是自己形成自己想要的规则， 你可以在那天我们不是说买地那个事儿吗、
嗯、
我不是说那地都买差不多了、
嗯、
就是其实在那样的世界里头你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套体系，就有点像你刚刚说黑镜那个、
嗯、
它那个规则是你来定的，但这个整个大的体系你可以定规则，这个事儿是之前全部写好之后不会你可以理解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动，你可以创造自己的规则，你可以创造自己的体验，你自己的城里可以没有任何真实的人，就是对于我们自己人来讲啊，是这样的。
你讲的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
就是在
作为一个非程序员，你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
他只是问我一个小程序的问题。
啊对啊，那我
已经被他变成一个原理。
你先回答。
啊啊，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里边不是说史密斯跟尼奥，他那天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也说，尼奥跟史密斯是
真正的程序员大神，在这儿
是正负两个，
一体两面。
本人也是学对，也是计科专业毕业。对，我还写了两年
计科，
我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了。
我还写。两年
都问错人了，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他们两个人是正负面嘛。其实里边那先知不也说嘛、
嗯，
说他就是他的负面嘛。其实史密斯他也是出了叉子，就跟这个尼奥是一样的。史密斯出的差错是在于他在第一集里边就跟那个就那大黑胖子叫
莫菲斯
啊，对莫菲斯对，跟莫菲斯说了一句话，说我们的每一个程序都一定要对应一个目的。
嗯
啊，他说他不想再这样了、
嗯、
就是其实他正常来讲他也是一个程序，他应该是每一件事
儿了是吗？
对，他觉醒了，他觉醒的这件事儿其实就跟你在火车上碰见的
那个
不是你在火车上你看见
那个
一样的，对，所以他的火车人的那个不是火车人，是火车人接
的带的
那
个，
对
对，
三个人
的那个，
对，所以那个小女孩其实就是两个程序的爱的产物。其实在这个体系里边因为有先知的存在出现了很多很多新的存在模型，那个、
所以先知不仅仅是把爱嫁给了人类，还嫁给了程序，
他是嫁给了这系统啊，
嫁给了系统、
啊。
然后，所以你看那个先知为什么从一个应该是墨西哥人种吧，然后变成了一个纯黑人
啊？
因为那个先知已经不在了，
他
已经升级了。
他自己说过吗？
因为那个先知演完第二
集
去世。
对对，实际原因是因为这个是演员，
行不行？
演员换了，不是他。但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
非常好的解释。
对，他说去掉了一些自己，然后又加了一些东西，所以变得我自己也已经
不认识自己了。对，他其实就 update 了，他就是那段程序 update 了。然后
就是不是先知是说那个这两个人就是为了保住他们两个的这两个程序，为了保住他们两个程序产下的这个小程序，这个小朋友就是爱的结晶。
嗯，
然后他是为了保住他，然后就是。就跟那个罗迪文家两个人做了交易，
对对对，做了交易。
那个罗迪文家就说：“你们两个把先知的外壳程序带给我，就是他只要他的外壳程序，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收集，就是这个罗迪文家相当于一个收藏家一样，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
所以他当时还本来想要、
嗯、
要先知的一双招子，
嗯、对，
招子，一双招子，
招子是。”怎么还招
回到武侠
了？
回到武侠，
就是如果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这个先知他有这种觉醒的话，他为什么不把自己变成美女呢？
对于他们来讲，
他为什么
他已经超脱了这个？
哎，不是你这个美女，什么是美女？这是你认为的，先知认为我这就是美。
对。在佛教里面，对吧？这
就是这个电影，我觉得最牛的就是一定不能拿我们的惯常价值观来衡量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心中无灯，又处处有灯，是一个意思。就是它是在一种环境、
就是、玄学，反正都被你学会了。
不是，它是一种，就是它是一种这个程序。什么叫
那个神灯侠是？
就是我就看
跟这有什么关系？
你还是先解释一下红绿灯的事吧。
就是这个 Matrix， 它就可以从这个片名先入手。这个 Matrix 就是，对了，要推荐大家一个非常牛的，就是 UP 主叫青蛙刀圣，就是咱们群里边好多人也知道这个青蛙刀圣，他讲了一系列这个 Matrix， 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入。我本期节目也大量参考青蛙刀圣先生的这个这一系列节目啊，这一系列节目，其中他讲的一点特别好，就是这个 Matrix 这个片名是什么意思？片名简单看它是矩阵的意思嘛，就是一个数列，
嗯、
数学的那种模式，
对、
嗯，
横的竖的就排到一起，一个大
底层就是数学嘛，
对对，矩阵嘛，就是底层就是数学，就是机器的运作，包括这个程序好多不是底层也都是数学运算嘛，
嗯，
然后再往上，这个 Matrix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它代表了一种环境。就是一种承载某些条件的环境，
你是说
或者语义环境，英文词本身就有这个意义，本身就有这个意义，所以他选用了这个词儿。所以就是你不管在哪个里面，它都是在一种环境之下， 比如说你说先知为什么他不把自己设成美女，就是在他这个环境之下，在他的语义环境之下，他认知之下，他就是最美的，或者说他不需要美，所以美对他或者是对或者美对他没有意义，他无非就是随便组成了一个视觉化的效果而已，就是让你们就是原来是人类的能更方便的跟我交流，所以我形成了一种视觉化的语言，让你所见即所得而已，
也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比如说我们再去拍电影或者拍的外星人或者什么之类的都会长得像我们认识的见过的这个物品，
不会，我觉得一个女人她
她
不
是
女
人，
她不是女人，
她
是
程序，
她
是程序，她不是女人。
OK， 那结束这个话题，结束。
对，
那我为了避免我的尴尬，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在坑里边仰望了三位啊，就是我看了这个片子以后，我发现啊，就是这个现在有两类烧脑片，就一类呢是到外星去的。
啊，
宇宙的
啊，宇宙
星际穿梭啊这种的，
对，
还有一种
穿越，
还有一种呢，就是回到脑科学了
啊，
就现在就是到大脑的问题，比如说梦境啊、时空啊，就像你说的这个脑机接口啊，就基本上是这两类是烧脑的，然后剩下的大概你都是现实社会中你很难去突破，除了神话以外，
对，
平行宇宙，
对，所以这两个点，我觉得在这个点上，
平行宇宙也就是星辰大海的事。
国产的有没有神剧呢？就是拍这种脑科学类的，或者说
有吗？
意识啊，这个回到过去啊，或者说这个，就国内这块可能这个电影工业可能
没有，科幻都比较薄弱，
走到这块，
对，国内好像感觉除了大刘，然后在这个科幻上还可以说一说，提一提，
那个可能是到外星生物层面上的是吧？不是回到脑科学，
因为这个就是有很多很哲学的东西。它其实这部影片你看它挺乌丢乌丢的，就拍的场面挺大，但其实我觉得它最底层其实在探讨哲学的东西，
真的是一个哲学，真的
不是在探讨那个。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当你很累很疲劳然后现实很烦的时候，有两个片子，一个是黑客帝国，一个变形金刚，你会选哪个？
那肯定变形金刚。
你呢？
对
啊，黑客帝国也可以，因为它有咚咚咚咚，
我就只能选一个，
只能选一个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
对，我也是，就是我觉得
你呢等一下，
我也
还有一个人没有选择。
我如果是变形金刚那个就是老爵爷那部我就不选了，我就选那个
哪个
选前面那几部是吧？
假设只有假设就是两个第一部
那我选变形
金刚。
对，因为我认为有的时候这东西太辛苦，就现实已经
太
很累了。
对，
不，那是因为咱们四个人的岁数都到这儿了，你要让小孩选也不一定。因为就比如
说
像我当时看，我就是因为觉得金东李维斯长得帅，所以才看的。
对，
那个片子什么内容？
我小的时候反复看，就是为了听那个就是枪战，
对，
对，他这还不如我。
就相当于总有一些吸引年轻人的点，然后才会去看这个片子。
对，
我觉得真正好的片子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能看，
真正好的片子
还有他自己所取的点。
真正好的片子，我觉得就是它既有哲学的探讨，又能用一种很商业化的语言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说，不同的人去看，能看到他所想要去看的关注
的
那个点，这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
对
吧？
是的，
年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个热闹，然后这个什么少女怀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个脸，对吧？
对，
看个颜值，
对，
等到这个岁数已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人生了，
思考人生，
同时也还怀着，也还怀着看现在看也挺帅的。
是
啊，但是看到第四部的预告片的时候我已经有点
我就真的就
我特别担心第四部是狗尾续貂，就是我觉得金努里维斯那个演我还稍微能接受一点，因为他还
有吹你的有点
啊，吹你简直了，
这就
脑子有点捆了，
做一点
好像没有，
没有啊，
好像没有。
我看了，然后他片子里面的那个有几个片段，
完全是老的那个，
就是还
是。但
是
你想，都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
对
啊、我的天！
所以我
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
就不应该再去续这个雕了。其实我觉得就应该停在那儿就。
所以说，不管是真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资本才是最伟大。
哎，有没有感觉？然后
有钱的人能
最近这些年在开始。复古就是怀旧、怀旧风格、不管是你说我们前两天然后聊到那个什么欲望都市对吧，也开始拿出来重新拍、然后包括老友记也会有，
主要是可能是不是
这个
明年还有壮志凌云好像是
啊，
对，
对，
有可能就当年看这些片子的人长大了，就是对这个东西就是也想怀旧，他也有自己怀旧情怀、所以他过来操作这个东西也有可能、
就当年我们看的时候是二十，现在是四十，哦不对，十几。
其实内容其实是可能创造力不够的时候就会拿，
创造力
就会拿旧的，然后
就拿存量的，
它起码存量这个市场还有一定保障。
对，
就是你新的 IP 还真撑不起来啊，真撑不起来。
哎，我说到 IP， 我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当年《黑客帝国》应该是非常有先行这个意识的一个片子，没有变成像后来的漫威一样，然后变成一个系列剧？其实他完全可以把每一个角色都拿出来，
因为
这个
导演有很大关系。
对对对对，你说的也对，也说的也对。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哲学探讨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它架构没那么大，
它架构不下去了。
它
架构
没不大不大，它架构其实从小往上慢慢往前努力的，而不是说漫威它是很多的交叉到一块儿去做的一个事儿。
角色对，它角色很多，
角色很
漫威体系本来体系就很庞大。
对，
这还是一个小点，它
就一个点。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在探讨哲学嘛。
对对对，
你跟探讨哲学，你能探讨多久？而且探讨的
我觉得这个完全在于编剧啊。你像漫威最开始画出来的时候，也没有说那么庞大一个体系。其实每个人就是
漫威
的
漫画
能力而已嘛。
庞大呀，
漫
威漫画
本身
他有，
而且
一旦
人积累了快100年了，
一旦连上就问题就很多。他那个是慢慢往前去走的。我觉得像这类的片子，看那个他拍了4部到5部电影，拍到4部5部，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就是很容易被前面的限制，
对，
后面想象力又不足。你看很多美剧都这样，就第一集、第二集神剧，
他
看到最后，你到骂娘，你知道吗？就你到最后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是看好的电视剧，
你说全游，
而且我觉得
全游烂的简直是。
然后漫威其实它主要还是因为人物太多
太
丰富了。你弄一个人捏出一个人还是容易，但是你捏出一种意识是比较
难的。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里边，在我看来，他就是在探讨就是。真实和虚幻到底哪个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重要不重要，就是我就是特别想接着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你特别想探究真实，但是你想去探究那个真实到底是不是真实。
对，
你也根本不知道，
你以为你获得了真实，但你获得这个真实并不真实，就跟第二部的结束一样。现在第二部结束，这个第二部里边结束，就是他不是可以在那个真实的空间使用超能力了吗？当时大家一弄就觉得哇，原来是套娃，一层里面还有一层。
嗯
啊，现在有好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说只是它跟机器能产生一种就是像类似于无线连接，
对对对对
对，也不见得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它外面还有一层，就是说这个真实世界和矩阵世界这个本来都是那个虚构出来的。
那我再问一个跳，
就是为了给人设定希望。
对对对 对,
对，
人说西安本来也是假的嘛。
对，
只是为了让你能产生希望这一层，所以才产生了西安城。
对，
是机器操控你带着23对 DNA 走的，所以
这个太可怕了。这
所以
就
是你这种一层一层下，你就搞不清楚哪个是真正。所以有的时候真实重要吗？不重要。
嗯，是的。
对，
嗯，
那
意识重要。
那我就问刚才那个你接着你这个问题，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标题，没点进去看，就是说在元宇宙里边猥亵算猥亵吗？这是个法律问题。
他不是说那个，如果按照他刚才说那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制定规则，那么在你这个小环境里边，在你个小 matrix 里边，他不算吧？可以不算，也可以算，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规则嘛。
对，
如果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
框架下，你想算就算，你不想算
就
不算，
规则
就
是算，
嗯，
那你就是算嘛。
比如说现在，比如说我就假设啊，我进入这个 meta 的这个元宇宙里边，
嗯，
比如在开会，视频开会，
嗯，
对吧？他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VR room 啊，
嗯，
或者说这个什么。地平线啊，然后他们在里边，那个，算吗？不知道，现在这个算
吗？这个
假设我就是虚拟的，
开会怎么着？
就是比如说用它会议系统吧，
啊，
就最直接的，比如说咱们四个人在开会呢，
啊，
在会上，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摸了你一下。但是就对吧，就拿你举例的哈，
嗯，
哦对，然后
你这个特别像动作片看多了，动作片有这一类的，
专门有这个
主题类别的是吗？有，
对，
还挺好看的，
对，就是我说的，就是说他算吗？就是你在虚拟的世界里边，你现实生活中我什么没做，对吧？
对
啊，很多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是这种键盘侠嘛。
但关键是就是
我
能不能感觉到？
你们俩为什么要深入的在这个节目里讨论这种问题呢？
对啊，
对，
你们俩可以私下去讨论一下。
对，但是就是你看他，对，其实这个对这个电影也不重要，就在 Matrix 在 Matrix 这个电影里面，就是等于它设定是完全按照人类的世界来设定的这个 Matrix 的一些规则。你在里面你违法肯定还违法，
它就
是
违法
啊，就是你像那个 Trinity 一开始还什么，就通过黑客技术进入了那个什么国税局的系统，
警察就可以去抓你，
啊，就是他 Trinity 一开始不是也是个黑客还被抓了嘛，
嗯，
还新闻上爆出来了，就说明你在这个世界里，它这个规则里面是有的，但是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个东西完全可以人定的话，就可以你自己来决定的话，你可以决定它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嗯，
那这是无所谓， 就像刚才说这个标题不是说了它是一种环境，这种环境是如果是由你自己来决定，你爱决定成什么样决定什么样。
OK， 那元宇宙可能是一个人是吧？
对，
也可能是
一堆人，
一亿个人是吧？
元宇宙为什么可能是一个人呢？我一直以为元宇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他
没有，我自己建一个宇宙，我自己在里边。
他其实就是我对这个理解我也不一定理解是对的啊，就是我理解就是说在这个他就像一个这个咱们的宇宙一样，但是呢你比如说你在这儿生活的不爽了，你可以在这个宇宙里边，比如你在地球生活不爽了，你可以到火星上，火星上一个人都没有，你在那儿打造火星，你就成为了你自己的一块领地或者领土，那别人愿意去可以，你没有规则，你愿意让他进来你就可以让他进来，但如果你们俩相处的不好他也可以走，但是他是自然生成的，你们俩因为脾气不对付所以他走了，因为他
可
以再开出来，
开心把他干掉，
对，
在你
可以的，
在你的规则下
是
可以的，
就
是
你的聊天室里边别人进来什么，你是版主什么，你把他踢出去，
对对对对，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判你什么死刑或者什么样的，
但是我的这个元宇宙是所有人都可以进来是吗？别人都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选择不让人进来，
你可以选择不让人进来，
有些人可以是封闭的，
对对，你甚至把这个板块都关掉，你就自娱自娱，
所有人都孤立你没有关系，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可以选择让别人知道你到底是谁。
我就真觉得现在这个东西挺炒概念的，没啥实际意义。
不，这个，因为我周围好多朋友已经都买好地，在那边都盖了房子了，
就是可能就是资本可能在攫取一波利益。
而且对于小朋
友来讲，对于普通人来讲没有什么实际
意义。对于小朋友来讲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我们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但小朋友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下长大的，
小
朋友
什么卡？
对，所以他们现在这些元宇宙自己都已经开始玩了，就他们自己就会建立自己的城池。因为这个他就是他们自己的业余的一个世界，就在元，你可以买地。
有个元宇宙第一股嘛 ，Roblox，就是 Robot 和什么什么 Block，就是他合作的，就是 Roblox 上市公司。
对，
他就是一堆小朋友自己做游戏。
当然，这个东西最后能不能认知，我认为还是看说他最后是不是有实际的应用的价值，或者说我们能不能认可这套体系。
嗯，
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懂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我那个谁也认识，超哥也认识，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你为什么会花钱去买一个就是可能远超过他实际不远超过他实际价值的包呢？
啊，
因为在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体系下，你认为它是
其实就是信仰的力量吗？
对，
就
是
所有人都认为都相信这件事情，
对，所以在元宇宙里边的人，首先你们都得先同样都认可这套价值体系，比如说像哈哈，他可能就不认可这套价值体系，或者从我本真啊，我也只是为了想未来看看能不能赚钱，所以才研究他。
对呀，我觉得对
本真来讲，我可能也不认知他的那什么，他就是一种信仰。就比如说，我就是崇尚自由，那我在现实生活里我找不到自由，我只有在元宇宙里能找到自由，那我就长时间生活。
那你现实生活还不自由，可怎么办？
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你还得去上班呀，
对，是
啊，养活你的肉体。
就像他说的一样，就是那是你暂时逃避的一个空间，对，他是你暂时逃避一个空间。就像我们可能1999年，哎呦不对，我上初中那会儿，可能1997年98年那会儿刚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别人跟我说，你可以用一个什么猫接上之后，你可以远程跟人家聊天，
啊，
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远程跟人聊天，
对对，
你不相信有，
哦，这个，
你不相信有那么一个东西，或者说像现在的时候，现在我们去聊天的时候，就跟那个那天我看什么卫视，就是周深跟那个
邓丽君
、
对，
你可能根本就不能想象说在多少年前你能想到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站在台上，你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你对技术有没有信仰？所以说这种东西最开始都爆发于这种做技术的人群，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从技术层面看到的比我们要远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起码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学习的，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推出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错失了好多机会，都是因为我从自我意识上来讲是拒绝和不认可
的。
对，其实这个 Matrix 里边也说了嘛，人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当他发现新生事物的时候，就是躲避。
第一反应就是
躲避，
但是
先抗拒。嗯，
就是你说元宇宙，本来咱们是讲黑客帝国，不知道为什么扯到元宇宙，
有一点点像，
它是属于元宇宙的，
是有点像，
有点
像，有点像。就只能说这部片确实很超前，你看已经探究到
了，
对
吧？很超前，很超前。然后，但是我最近看了那个谁，就是科技猿人那个袁兰峰教授，他也是讲了一些这个元宇宙，他还引用了一下，就是他一个朋友也是长期研究这一块领域的一个朋友，就是说元宇宙的概念就属于什么都不是的概念， 就是这个东西什么都不是，但是什么都不是的概念，他说往往是什么都不是的概念最持久最能炒作，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就是有明确指向的这个概念是可以，就是往往是可以解决
的。你的意思是有想象的天花板是吗？
对，就是对，就是可以解决的。他说就是比如说就是刚才咱们提到就是人机交互的这个，
嗯，
就是人机交互在90年代的时候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见即所得，
嗯，
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嗯，
然后就是因为原来的所见不是即所得，原来见的都是代码，
嗯，
你要通过某种方式让懂的人才能读懂它的意思，
嗯，
然后但是后来就有了这种视觉化的操作系统啊什么的，渐渐就是所见即所得了。但是因为但这个概念就不属于什么都不是的概念，所以它解决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这个了。就现在就让你说的，现在小朋友天生觉得那电脑就一打开就是有视觉化的，
没有
我看见什么点什么就行了，
对，
你不用看代码了，代码都在后面，都在背后。
对，其实但是
这个
远远不足，
但是
这
个
远远不足，
什么
这个在交互层面，
就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信，
嗯，
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
对，
对
对
我们都不属于，就是虽然我也了解，我只是单纯是站在
对于我们，他对于我们所认为的实际生活，可能真的产生不了什么东西，因为他又不创造，就他又不大粮食。
起码到
现在你真的不能把它吃到肚子里，
对对对，
来维持你，对，
他不能维持你的生
活。他有很大的一个，我举个例子哈，就咱们四个人在一块儿交流面对面，当然很 happy， 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是完整的。
嗯，
但是现在的这个，如果是不面对面的话，用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的话，它会丢一半或者丢30%左右，
会丢信息。
我觉得都不止一半，
对，
不止一半。
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我有的时候
为什么晚上老能吵起来，就是因为你
对
大概就理解了别人说的10%，
因为咱们的背景不一样，
嗯，
然后表情看不见，然后你发一句话其实是一个玩笑话
啊，对，
你可能因为很简短很缩略，在微信上发一句话完全就是一个反方向的一个东西，
是
经常会被人误解掉，
嗯，
所以说这个交互信息量是大量丢失的。
那对，
那么元宇宙这个就我认为我就是比如说你做投资的时候，你要看确定性的东西，不确定的找确定性，
嗯，
确定性里面你要问一个问题是说这个东西当前有什么是技术突破的，就真正能解决一个问题的。其实我认为就是跟你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 VR 它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信息量的，它通过系统它可以解决你的面部表情，
嗯，
然后听觉，你戴个耳机听跟你那个用那个开会是两个感觉，会议系统开会，
嗯，
你可以试一试下次开会的时候，
嗯，
这是一个信息量不丢失。然后第二大块呢，就是说我说到哪了，因为我看到
VR，
对对，
我怎么感觉
跟我的风格很像，
一样说了一半问我，
对对对对，因为看着你俩好像鸟儿，
没有我在听你讲
啊，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个你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培训的时候，如果你说远程用计算机培训，就会很有问题。但是你把这堆人，比如说你有10000个员工，你把他招到一块来，也会很有问题。当时你用这个 VR 去做一个培训的话，其实你的这个信息量和你的交互量会非常的大。就这个确实能够不打粮食也行，但是它创造了一定的生产力。
嗯，我觉得啊，我自己个人认为 VR 只是元宇宙里面的一个应用，就是它
是个技术突破点，
对，它是可能是一个突破点，是一个应用点，咱俩都是站在这个层面上去
想，要不然你讲的跟以前一样
它怎么去变现的。
对，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元宇宙的这个概念应该说是让人类得到有某种层次上的一种解放。
刚才说到哪儿了？
咱们能不能说回，
啊，
对，
说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元宇宙？说的就是 Matrix， 什么元宇宙，什么元宇宙
，Matrix
知道吗？就是
Meta 嘛，不是差不多？
都是 M，
都是
Meta， 都是 Meta，
因为你要工作的那个公司叫 Meta，
就
是还有这个梗，
是吗？那现在那个 Meta。
啊，
不是抄袭吗？
啊，别说了，别说，快，你接着说，别快堵着他们俩。
而且这个 Meta 其实就是你这个词儿啊，你看那个谁，Neo 在这个，在这个 Matrix 这个元宇宙里边，他工作的那个公司好像就叫什么 Meta Cortex， 好像是。
你看我刚说完，他又重复一遍。
啊，你说过了，你
刚说
啊，对对，就是，你看你是对啊，但你说的对。这个，而且就是还有你刚才说的，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你就是说是现在大家在这个，就是这个在咱们这个交互体系啊，就是语言是它那个信息是会缺失的嘛，
大量的缺失的
，就是说这个其实那个也是啊，青蛙刀圣兄啊，非常厉害，真的，他说这个电影里面就是当时这个导演他们就是灵感来源，还有一本是叫这个。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拟像和模拟》， 里面其实就讲的也是这个问题。
电影当中有一个梗，然后就是他拿来装
那
个藏那个
钱的
那个
书，
然后
就是
这
本
书，就
是你像羽毛。
对，所以他是始终是有一个哲学的基础在里面，然后你做的这个影片。
对对对，所以你那个你像模拟，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咱们平常接触到的那个信息，就相当于我们是已经被，比如被记者呀、被媒体，他已经拟像过了、模拟过了。他不
是
直接，他不是真正的实际，对他报道的这个东西，他不是真正的现实，他报道的是他渲染过的现实，或者他经过删减、他剔除过的，他把一些精华，那当然这个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必要的就是能够让他传信息能够传播的一种手段，就是你不可能没有经过这些记者的，没有经过这些媒体朋友的，你就能知道某件事，或者没有经过媒体的渠道，没有经过网络，你就能知道这件事儿。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你知道的就是它已经是确实了。
其实这样就是其实信息啊还是第一性原则、就是不要看回音壁或者说被加工过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尽量回到它的本源
查
看一些信息。
对
对。
但是这个就是
但这个很难。
是不可能的。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说所有的事情你都能知道本源。
对。
而这个本源都能完完整整的给你知道。
对对
是。
但是我就这一回我又思考这个黑客帝国这个电影的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又觉得就是如果是从相反的角度，就是倒推回去，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些媒体工作者，比如说像这些电影工作者，像这个那个沃卓斯基姐妹
姐妹对
创造的这一部电影，其实就是他可能想传达给我们的东西，就是还达不到我们这么多人去解读他的这个东西，就是他可能一开始他只是有一条他的想法，
是的，
但是他呈现出来之后，他溢出了他这个效应，
就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他的作品看到了更多他本来都没有想到的东西。其实当时，其实星爷的好多电影也起到了这个作用，
是的，
也有这个作用，就是他可能拍我就是想搞笑一下，我就觉得这样特别好笑，但是就是因为他对于一些画面或者对于一些剧情的结构，导致了他那种信息传递之后还溢出了很多，就是给了
想象空间，
对，给了大家，给了这些观众特别多的一个可以理解的空间。我觉得这部电影也起到了这个作用。
对，我总结一下，就您说的两个点，第一个呢是就是视觉的具象化和美，然后同时还有留白，
对对对，
就是在还有一份留白，留白的时候就是你的这一块啊，
对对对，
可以探讨的部分。
对。所以这个我其实我当时看这部电影我最难理解的就是架构师那一段话，那段话我当时可能我看那个版本啊翻译的也不好，我这个英文水平也不行，我看了好我看了十几遍，我就把那一段截下来看了十几遍，对，第二季最后那一段我看了十几遍我都没明白，当时当然我这回我没有看，我直接看了这个青蛙刀圣啊，青蛙刀圣兄的这个
解
读，
然后
解读的真好，解读的真好，解读的真好，而且我觉得他找的那个版本翻译的也特别好。
对，就第一原则，你得拿到最根本。
对他，因为他是解读的是那个英文的台词儿，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然后会一门外语很重要，
很重要，
是
还是很重要。
可以自己去解读。
为什么现在一直在努力的坚持说伦敦音，就是为了要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对，
来继续解读。
所以就是他那个，我觉得他就是架构师这个。要是这一段能理解，基本上整部这个一二三部就基本上都 OK 了。嗯，还有就是最后我特别想说是，就是最后的那个就是 Neo 和那个谁的大战， Neo 和史密斯的两个人大战，为什么最后只有这种结局？就是那天咱们探讨的，我一直觉得他们就相当于程序里边，就是数学底层数学运算当中的他们一个等式的两端。
嗯，
就是他们两个是相等的。
说了吗？
对，
说白了，
说了。
其实电影里边说的挺清楚，就是等式的两端，它就是一方越强，另一方越强，因为你们两个要相等。
对，
但是你们两个要不相等，这个系统才能往下一步走。就是
相当于一定要人为的制造一些
不相等
冲突，
对，你们两个要这个不等式不平衡了，就是你有不等于史密斯了，然后这个系统就触发了系统的下一个程序，就系统说我要 update 了，我要升级了，然后所以最后你有打发现怎么打都他妈的打不赢，我也死不了，后来你有顿悟了，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所以他就主动的跟史密斯融合，跟史密斯融合之后，这个等式有一边没有了。所以就是这个等式不平衡了，
系统然后
系统就开始哗哗哗开始升级了，啊对，就开始崩溃了。
哎，那他是在穿梭回去之前就已经想到了这个结果和解决办法了吗？ 就是在他躺在那个那个机器的椅子，给他形成那个椅子上说，哎，
我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关键点，就是第一部的时候，第一部时候最后怎么结束，就是
你
要穿
到
史密斯
对
身体
里面。
最关键是先知之前说了一句话，说这一世你别想当泽万了，等下辈子吧。其实他在那个时候，尼奥是死过一次，
死过一次
了，
要
停了。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再醒，他就是泽万了。嗯、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史密斯不是在第二部开头的时候说托你的福，
我
有了升级。其实可能尼奥应该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了，就是说。下边我要想再升级，我们俩还得凑一凑，我们俩还得结合结合，
还得再升级。
对对对对，
就是、
所以其实相当于 The One 和这个史密斯是同时出现的，
同时出现，
对吧？
所以就是后来这个 Neo 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史密斯也是越来越强大，都可以吞噬整个那个矩阵系统啊。这样矩阵系统等于它被吞噬了之后，其实等于影响了源代码了。
对，
所以那个机械大帝才愿意把它、就是、
源代码急了
啊、源代码急了，源代码说我不能。
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形象，对吧？就最后那个章鱼形成的那个脸，
形成脸那个也是为了就是人机交互，估计可能让你他不需要，因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
哦
他不需要这个，他是为了让尼奥能够更好的接受它，
嗯，
所以才形成了一个就是好像跟脸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后来等于跟，不过我觉得程序还挺守信用的。
哎，对，我觉得最后一句话，
啊、
就是我印象最最深的，就是这次看、
啊，
其实就是第三部最后结尾、
啊，
先知问他说：“你不是就是说要不再攻击西安了吗？”说你怎么保证？然后那个架构师说了一句：“我说就那意思，我说到
是人，
我又不是人类。
啊”
对
对
对
对，
他其实因为已经是程序在往下执行，
就是他可能是就是说那个程序被复制了。我已经被复制成一了，我就不可能再变成零，不像人。
对
对,
对，
人不是今天就是两面三刀，今天跟你说个这，明天跟你说个那的，对吧？
没错。
但是他是说我这个数值就需要我复一个值，我已经复了是一了，我就不可能再变成零，所以就是、我一复成一就只能往下滚动了，所以说我这个就是很守信用。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另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都是零一什么计算机这种模式哈、就未来不是量子计算嘛？什么量子存储啊，量子计算，它可能不是零一。我不太清楚，
也是领域，
就是它可能
量子
非常高效的，
也是零一，
对，它是好像是另一种算法，
嗯，
会不会改变整个的这个？
他说那个，我也看了一个解说，忘了具体是哪个了，反正就说那个最开始第一部尼奥第一次去找先知的时候，之所以先知，跟他说你别打碎那个花瓶，其实先知要不说那句话、
啊、
他可能真的不会
打
碎，但是先知跟他说了他打碎，
这就是一个因果，
所以他是一个引导者嘛，老说
这不是薛定谔的打碎花瓶吗？
对
对
对
对
对，
打碎花瓶。所以但是就说对于一个像先知这样的程序来说，它就是量子计算级别，其实它是把所有的有可能的全部计算出来，它、
嗯、
最大可能性它列出来、
列出来了，
所以他说它只能是引导，
对对对对，
就它往的最大可能性是引导，但它最后也不知道
是哪个，不一定就行、
对、
对，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量子计算
啊、
嗯，
那还包含这块儿。
啊，对，包含量子计算，就是这个机械大帝就是量子计算，
对、
对，
嗯，反正一切都是程序，就之前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那先知是个人呢，因为我没看到第三部结尾嘛，因为我一看那老头在那里边当当一下把那章鱼给弄死了，不是章鱼把他弄死了，然后我觉得特伤心，后来我就没继续看。
哪个章鱼把谁弄死了？
就他们决战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带
队
的
一
个老头
吗？
哦，
那个
还有那个，就是看着还挺难受的，是吧？
对对对对，我当时就因为那个
没看，死的好惨，是吧？
你知道我看这个战争的时候，我什么感受吗、我觉得好像这个时代又回去了，就是现在就未来战争其实是一个导弹啊。
就是
电子战啊，
对对对 对，
就这样的无人机啊，这种打法，然后突然回到了那个机枪，
就是
还
是那个年代，其实
就是
末世嘛，目前的人的想象空间，我觉得也还是，
他也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人类的那个水平、科技水平是有所倒退吧，或者是资源无法支撑更多的那个什么，
对、
就只是拿那个大炮打的咚咚咚，
对，连炮都没有，就是就重机枪嘛，那种高射机枪一样，
而且我觉得那个什么，他那里边解释说为什么那个机器城要建那么多乌贼，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说机器理解不了那个就什么以少胜多什么，他就觉得我消灭一个东西我就要建一个东西，
哦，
对
对
对，
他是等式嘛，
他是
等式，
他是就是等式，就是你这个人我就要建一个跟你一对一的人，
对，
所以其实他一个乌贼可能能杀好多人，但是他还是要建等量的那个数量，
对，他西安有多少他就要弄
多少，
他就
有
多
少，所以他并没有考虑到
等量
杀伤
力有多少，没考，他
是
这么来讲的，对，
嗯，
就是很有机器的那个风格，很有机器的风格。所以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是真是挺有意思
的。对，其实电影还有好多细节拍
挺精致的，挖掘出来
很
多点，
很精致的，很精致。
嗯，
怎么了？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都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了，
可以可以切，
可以随时剪了。
行，没有
他应该不太会剪什么东西，顶多把刚才说一
下。需要剪吗？我们讲的这么好。
对对对，
我
差不多。什么不
该
说的？什么不该说的？
你还有没有补充的？最关键，别到时候我一说完了，你有个哦，还有一个点，哦，还有一个点，
还有吗？还有吗？再想想。
好像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就
没有了是吧？你们两个还
有
补充吗？
你不是还列的有小提纲吗？
没有，我提纲已经用完了。其实我刚才很多都被你们说了，我就不用说了。
抢不着瓜。
对对对，我中间想，后来想不合适，比如说我说德问这个是一定是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这个斗争出来的。刚才你们也说了
啊、
哦
哦，对对对。
那我结尾、啊、
也是，
你
我还有一点，我还有一点、
啊。你看怎么样？我只要一说要结尾了，
对，
肯定说还有
一点，然后就立马开始往外蹦。
嗯。
前列腺似的，
不准说。
这个可以说，
就我们上一集讲了一集前列腺似的。
嗯，就是想说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那你先说了。
就是哦，对对对，我觉得我看完这部影片啊，我其实反倒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不要太在乎真假。其实有些事儿不要太较真儿。
你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就是、对，在现实生活当中，
然后
有些不要太较真儿。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我们作为人类就是应该去努力的探究真相、探究真实。但是同时，作为一个，尤其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好多事儿不要太较真儿。
你不觉得这是因为你年纪？
没有，他的观点跟但
我也不是年纪
有点很类似了，
对，
当时他俩说到一起去了，
对，当时也可能年纪越大越容易就是这么想，可能
妥协
也可能是无奈，就是你其实更多的是可能你理解啊，这个世界你就是探寻不到什么是真实，
嗯，
所以说你要是拗到这里边，自己会过得很难受很痛苦，还不如糊涂一点。就是
难
得
糊
涂，
这是
在
大修行，并不
是
说你
是
个顿悟，他们很难做
到。但是就是你像作为我们人类整体，大家都是特别想去探究真实，不是宇宙到底有多大，有没有边界，它还在不在膨胀，对吧？然后探究啊，我们的脑袋怎么运作的，到底能不能人脑机交互，以后能不能有脑机接口，是吧？但是就是真实的情况下，哎呀，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呗。
啊，我们要有这种探索的欲望和好奇心，才能支撑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啊，是啊，我就是作为整体是有这个。
对，要有这个 hope， 然后
作为整体是这个，但是就是作为个体来讲，我其实就是有些好多那种，尤其是小琐事，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科学家，你就是研究这个脑机接口的，那你一定要努力的探索。
嗯。
对吧？
对。
但是你这个大科学家，你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回去跟老公吵架。对吧？老公说了什么？你觉得啊，你怎么的能这样？给我道歉，对吧？不要太较真儿，道不道歉无所谓，不是还得过，对不对？
嗯，
就是这种事儿就不要太
跪
下
了。
嗯
啊，对，
来大叔跪一个，
就或者出去啊，反正跟谁啊遇到吵，街上看哇，这个车居然敢别我，对吧？你管他，你就让他别，对不对？
就
这种事儿不用太较真儿，
就是反正人生的那个意义或者主基调，你
能
想明
白就行
了。
所
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就是想选择蓝药丸，也是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人生的意义来讲，就是快乐，
就是
快乐存在于意识里，所以就。OK， 就毅然决然选。
你像我当时第一次看到那个第二集结尾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他在真实的那个地方也可以使用超能力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是套娃吧？当时觉得我说这原来这个也是假的，就是外面这个环境也是假的，就觉得哎，这个电影当时顿时就觉得没啥意思。
你
已经顿悟到了佛学的精髓里面，
是吗？就是反正就我当时就觉得这部电影就没啥意思了，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套娃，这个电影就没啥意思。
你看过中国这些这个很多玄幻小说嘛，就是那种。就是套娃机小说可以套一百层的
啊！一百，
我看过一个，我以前很爱看一个网文叫《爱吃西红柿》的那个《星辰变》，就是那个渡劫地方来的，他从一个凡人，
对，
套到
然后会
套了大几十层，最后就变成了宇宙的顶端，三个大神控制一层一层的结界。
哦，
他每一层他都要渡一次劫，然后一层层走到最后就是说哦，
其实现在这种作品
倒有
多，
对，这个都是应该十几二十年前的，就爽文嘛，以前的金庸就是基本上打一次怪升一次级，这就变成大侠了。他那我给你打一百次，然后写进东西一百万字，就套到这个。
反正就是不用想那么明白。
哎，对，就是爽，
好多事儿不能
想爽。你看这个东西，你能看睡着就行了。
嗯嗯，对
对
对
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没用。
尤其你刚才说老想探究真实，对吧？劝你还是放下。
我觉得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受到。
不过你归来还是少年，
我可能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个社会的毒打，所以还是一个。
归来仍是少年，就挺好的。
对，
就
是。
哎，这句话我真的是作为我一个非常认同的一个理念，包括别人可能有时候在 在提到我的时候会说这句话，
嗯，
我可能确实
这是
一
个理想主义者，
这挺好的呀。
嗯，
其实我觉得我内心深处也保有很多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我现在就是天天要教育自己，一定要脚踏实地。
所以有分裂，
我特别坚信，然后还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啊，是啊，
一定要让我相信这个事实始终存在，
啊，
你懂吗？
对啊，我就是挺理想的，所以我
信仰的力量。
我为什么刚才要讲这一段，就是因为我是个挺理想主义、挺浪漫主义的人，所以我过得好艰苦，有的时候好辛苦，就内心很辛苦，有的时候，所以就是总劝自己放下。
哎，我觉得确实回到我们刚才然后再说那个东西，
嗯，
就是当我社会的这个压力或者说是精神，
嗯，
特别高度紧张或者说是焦虑的时候，我确实会去看电影，就跳脱我现有的这个社会，然后把脑子就可以放空，然后立马回来以后就觉得，哎，万事不是事，
对，就是达叔刚才说的转移的方式，是
吧？对，转移
的方
式。
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打坐，但你可以，很多人自律可以做到那，
我还到不了这个地步，哎，
就是放空，
放空，就是这个程序或者这个东西，你要插到你身这个。就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话，
对对对，
其实它会帮你帮助很大，
对对对，
很难做到很难做到每一天都能做，因为你的时间90%都被琐事和其他的事情占有了。
但是我可以通过瑜伽的
练习，对，也是一种方式
去达到这个地步，
是的，
是的，
也挺好的，
它是对你的一个附加的一个意义，
对对对，挺好的。所以就是至少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能引起我们很多这个对于人生啊、哲学呀，啊，就是人生底层的一些东西问题的思考。
对，
嗯，
我觉得这个交流
挺
好
的，
很
好
的一个交流，
挺好的。对，我们讲的呀，这个对于电影来讲，今天讲的也就是很一般了。
哎，不，而且我们都是以从自己的角度
自己的角度来
讲，
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听青蛙刀圣哔哩哔哩一个大 UP 主，对吧？讲的非常非常好，讲了一个系列。
你这是硬广还是软广？
这非常的硬，但是也没收推广费，因为人家刀圣也不需要我给推广，人家好像是100多万的大 UP 主啊。
啊，真的，回去我要 follow 一下。
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他解说了好多系列，这个《黑客帝国》系列也是非常经典，非常经典。嗯，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到这儿了，也多谢我们两位嘉宾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下说了好家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
两个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
啊，
对，
嗯，对，这样准备时间3个小时，
不止，三部片子看下来已经奔着8个小时去了。
你看两位嘉宾多实在，还都看了，我真的没有重看，我只
看
刀圣的，
你只看了解说，
你太过分了，
你就是你，对。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蛋米哈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
嗯，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